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今年中国农历闰七月，农历七月俗称鬼月，是民间中原普渡祭祀好兄弟孤魂野鬼的时节。在一般民众心中，总是认为七月诸事不宜，有许多的禁忌，在各国文化习俗中也不乏怪力乱神。对于天主教徒而言，基督文化中也有撒旦魔鬼，那么教会又是怎么看待魔鬼甚至是附魔驱魔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那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神学院教授，同时也在台南教区安平圣乐伦堂服务的赖孝忠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魔鬼这个话题。赖神父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我知道您写了一本书《附魔与驱魔》，那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谈一谈，当初你怎么会想到要去研究这个附魔现象，这个魔鬼这个话题呢？
魔鬼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上，或是社会生活习惯上，民情风俗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当初我并没有意识要研究这个议题，而是因为在我当本堂神父的过程里面，碰到一个这样一个案件，所以我当然要负责去处理这个案件，所以也引起了我去研究这样的一个议题。后来经过一些研究的过程以后，发觉那么在不管在社会上也好，或者在教会之内也好，那许多人很关心这个议题，但是却没有正确的认知。
是，
所以我就觉得我从事一个学术工作者，那我有责任去做一个系统完整而正确的一个研究，所以因此我花了一些时间，那做一些实际上的一些考的访谈，还有一些问卷调查，以及这书刊参考以后，那么做了一个这样一个成果出来。那么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台湾教会的这些神长们有一些以后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能够有所依据，然后也能够让一些困惑的人能够解惑，然后也是促进这个天主教与民间宗教交谈的一个共同议题，所以这是主要的目的。
是，那神父您刚提到您教区碰到的一些个案，是说真的有教友被附魔吗？
其实人被魔鬼所附，自从耶稣时代就有，在圣经上记载很多次，所以这不是一个新奇的议题，那也不是最后一次，世世代代都会有这样的侵犯，因为魔鬼对人的侵犯是不会放松的，所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案件发生。不过教会一贯的处理态度都是比较谨慎而低调，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当事人，一方面也是为了不间接的为魔鬼做宣扬的。所以我自己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在整个处理过程上保持教会一贯的这个训导，就是非常谨慎和低调。
是，就像你讲的，这个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当事人，一方面也是不愿意为魔鬼宣传，但是因为就是这样子，所以一般人对这个魔鬼好像是一个禁忌话题来讲，那大家看到这个魔鬼的问题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魔鬼真的存在吗？魔鬼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是，当然我们说魔鬼真的是存在，不只是从耶稣自己身上，他跟魔鬼的交往在新约当中记载很多次，耶稣怎么驱魔鬼啊，那魔鬼怎么诱惑耶稣啊，在旧约时代中也有啊，在像圣经上就记载的这个魔鬼怎么样去用不同方式去阻碍天主的救赎的工程，那在尤其是在末世录里面就提到的很间接很隐性的提到的魔鬼的他的存在的一些来源等等的，所以综合这些不同，从圣经上也好，或者从这个教会本身的历史一两千年历史发展也好，我们可以看到魔鬼它真的是存在的。那么它的存在，当然魔鬼它代表的是天主的对面，
是，
这是一个邪恶的本质，它代表如果说天主是爱的话，那魔鬼就是非爱，或者反爱，反爱，那就是反对爱的这样的一个，真的。所以基本上面很多学者都把魔鬼做一个很理性的定义，是称为把魔鬼称为叫做是一个邪恶的一种位格化， 邪恶本来是一个观念或是一种环境或是一个形容词，可是它变成一个具体实质的存在的时候，那它就是变成一个魔鬼，具体的存在的魔鬼。但是从教会的比较传统的信仰来说，魔鬼怎么会有魔鬼的？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在教理书上告诉我们说，魔鬼是来自于天主所创造的原初的那些很善的天使，好的天使。可是这些天使们因为嫉妒或是因为内心邪恶，所以他们变成了魔鬼。所以基本上魔鬼他跟天使是来自于同一个本质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魔鬼比人的能力要他能够影响人，能够甚至能够控制人、主宰人，那是因为他来自于他天使的能力。因为天使在被创造之初的时候他就高人一等，所以因此他的不管是他的所以意思是说，天主在惩罚这个犯罪的堕落的天使的时候，并没有把他能力收回，让他仍然保存他那天使原初的那种能力。所以因此魔鬼会就利用这样的能力来加害于人，或者是更好说是妨碍天主对人的救赎计划通程。
对啊，为什么当初不把他收回他的能力呢？
因为我们可以这么说，其实不收回也好，因为这样人才有一个努力的对象嘛，奋战的一个过程嘛，不然人得救太简单的话，这个得来太容易，也不会太珍惜。不过这个魔鬼他的主要存在的那个意义是，其实魔鬼很了解人是不堪一击的，所以其实魔鬼他为什么要侵犯人，他不是为了要打击人，而是要打击那个深爱人的那个天主。他知道天主是这么爱人，所以他魔鬼主要仇人对象是天主本身，所以他打击人或者侵犯人只是要让天主难过而已，或者是阻碍天主对人的救赎的工程，让人不能够得救。因为天主最喜欢的工程，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人类的得救，所以他想尽一些办法去阻碍这个得救。所以 也从耶稣跟魔鬼的福音当中的记载的交往的的情况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出魔鬼这样的一个本源的特质，就是他极尽所能的阻碍天主爱的工程在人世间施展出来的这样子。
是，那像我们都知道，像一般坊间都有很多有关这个怪力乱神的恐怖片啦、惊悚片啦。那最经典的一部名片就是《大法师》，里头有讲到这个神父驱魔，然后一个小女孩被魔鬼附身。那这是媒体对这个魔鬼的一个描述。那不晓得神父，您对这些电影的内容有怎样的一个看法，或者教会对这个媒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娱乐产物有怎样的一个看法？
那首先，教会并不赞成把整个驱魔的过程或者附魔的过程或者附魔现象予以公开的曝光，因为这是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刚才说的，不只是会保护当事人以外，他还会间接的帮助这个魔鬼去宣传他的势力，去宣传他的势力，所以教会不喜欢做的事情。不过从那电影里面，他描绘的是这么样的，魔鬼是这样强而有力，人是这么样的薄弱，那甚至连天主都无法对抗，他们都无法对抗他。那其实电影它主要的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为了要做宣传或者做一些卖点啊，所以基本上面很可能是他把许许多多附魔的案件，不同的案件，把它浓缩集合在一个影片的个体，就一个附魔者的情节里面表达出来。实际上不可能有这么样的严厉的这么激烈的附魔的现象。也不可能神父会失败到这种程度，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电影的描绘，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在每一个附魔的案件当中，它都是彼此不同的，彼此都不同，没有一个附魔案件跟另外一个案件是一模一样的。
是，
因为这涉及到魔鬼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因为当然我们在学理上把魔鬼的本质做一些研究以后，那做些分类啊，那一般来说学者们比较主张是在魔鬼的世界里面，它也有一个它的那个行政组织架构，好像体制一样，好像政府组织一样，有个魔鬼头， 他负责策划，负责引导，然后上面有一些小鬼啊，等等慢慢作战。那每个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能力大小，想想有点不可思议，
匪夷所思。
不过实际上它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架构，为什么？它是有根据的。他说，在这个圣经上记载说，这个堕落天使的头，就带头背叛天使的，他的名字叫路西弗尔，
不是撒旦，
他就是撒旦，意思就是撒旦。
那
圣经上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人家叫做贝尔哲布，贝尔哲布是魔王的意思啊。不管他叫名不叫什么名字，就是说证明有一个带头叛乱的这个人。然后在圣若望中途的末世录第十二章里面，他也提到，当这个魔鬼他带头背叛天主的这个堕落天使路西弗尔带头背叛天主的时候，那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被他所诱惑，跟随他背叛了天主。
这么多
背叛天主，所以经常说三分之一啊，就听到三分之一星星被他用他那个尾巴被他龙的尾巴被他勾下来，表示这个为数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所以意思说他是当头，那些附和他的这些天使，附和他的天使从属在他的权下。贝尔哲布和路西弗尔是第一层最高级的，那跟随他的那些天使，恶邪恶天使，那是第二级的。
是，
那还有第三级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被魔鬼诱惑犯罪到地狱里去的，永远成为魔鬼的同路人，以及永远成为魔鬼奴隶的那些人的灵魂，他们也成为魔鬼的架构之一。但他们的每个人，他们有他们的那个能力，虽然不像，因为他们是人，人一定不可能像魔鬼一样，像天使一样这么样强而有力，所以他是居住在这个在散播在这个魔鬼的整个体制的他最下层。那魔鬼除了这些有分，就分这个分不同阶级以外，他也还分他的类别。因为一般学者都会认为说，每一种罪恶的背后都有一群魔鬼专司推动这个罪恶的泛滥。
是，
比如说你看中国话讲的很有意思，中国常常说，哎呀，这是饿死鬼啊，吊死鬼啊，然后顽皮鬼啊，然后还有色鬼啊，
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鬼都有。表示什么？表示中国很了解每一个罪恶的背后，每个邪背后有一个专司，那一个的一群魔鬼在做。那能力大小不一样，所以他展现不一样。那个饿死鬼跟一个色鬼，他所展现的那个自我展现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推动的东西，推动的罪恶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这也是从这个观点来说，为以后那个去辨别附了哪一类的魔鬼是非常非常非常需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的魔鬼的分类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辨别它附魔的种类。如果我们不能辨别它附魔种类，我们就不能够对症下药。我们就不能够对症下药，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像看病一样。
对，非常像看病一样。所以了解这些魔鬼的分类，而且它也能力不同，像最高的魔鬼它能力最强，它最邪恶。那中间的魔鬼是附和的人，他们也是邪恶，下面就是被奴隶的。所以实际上在人下地狱以后成为魔鬼同路人的那些可怜的灵魂们呢，他们是非常非常可怜的。魔鬼的，不要以为魔鬼的团体或魔鬼的阶级里面是一个和乐，大家和睦共荣的，错。因为魔鬼的定义就是分裂，就是嫉妒，就是仇恨，所以在他们里面都是暴力，就是暴严重的暴力。他们的世界比人类的最惨烈的世界还要悲惨，比人类的最纷扰的世界还要更纷扰。所以他们是很可怜的一群，不要以为他们很强大很有力什么事，他们是非常胆小的一群人，一群人，因为他们的暴力，他们仇恨，所有他们懦弱都成所有任何的德性的负面，所有负面的东西都在这个魔鬼的世界里面存在着，而且强烈的存在，所以那是非常可怜的一个世界。所以为什么说在附魔时，我们说看在大马士里面那些情节，其实那是一个错误的描绘，因为魔鬼没有那么强，魔鬼没有这么勇敢，他脆弱的不得了，懦弱不得了。因为在很多的附魔的这个经验里面，或者赫姆特案例里面，都可以看到魔鬼那个胆小如鼠的样子。虽然他看起来很强，可是当天主的爱一出现，当天主权能一出现的时候， 他一刻上梳了头就不见，就躲起来逃掉了，逃之夭夭。啊，等到另外十三太子出来，所以他不是像人们想象的是一个这么大强而有力的人。他虽然像天使一样，天使没有把他的能力收走，可是他邪恶导致了他那个内在整个的混乱，
嗯，
整个的混乱这样子。所以了解了这个部分的话，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魔鬼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但是要对他有正确认识，对他越有正确认识，就越不害怕，越不害怕他。
一击之敌，百战
不殆。
对，那通常讲魔鬼，那所谓魔跟鬼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这就是魔鬼的一些定义跟分类。我刚刚讲的魔王啊，是不是？
对，下面的小
鬼，
鬼
头啊，像小鬼啊这样子。其实，魔鬼的，像魔鬼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些说法。那现在学者对魔鬼的这些区别也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从中国字我们可以这么说了。那如果从民间宗教信仰的观点来说啊，可能会比较更容易了解，因为在民间宗教里面，他们并不相信有一个先天的先人，就是宇宙在宇宙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一些恶灵了，他们并不相信的。所有的鬼都是来自于人死以后那些
灵魂，
那些无法超度的、无法超生的，或是那些家里面不再奉养的一些人，孤魂野鬼。啊，那些才变厉鬼啊！这些人才会真的是危害人的，所以他们并不相信在圣没有像圣经上所描绘的事情，有一些天使堕落以后，超过人的那样子。所以所有的鬼都是来自于人死人所变成的。那在民间信仰当中，那鬼又不是绝对的邪恶，因为鬼也可以变成神，神也可以变成鬼，端看你在这个神界里面，你的作为好或者不好。如果你的作为好的话，如果一个人他虽然是一个溺死的一个鬼，或者是冤死以后变厉鬼，可是如果他在做鬼的这段时间，如果他能够做好事情的话，他也可以这个
超脱
变成神明的。比如说在民间宗教当中有很多这些神明，比如我们想不用比方好像这个福德正神，或者城隍爷。城隍爷里面，他就是原来是一个历史的人，那么到他就是等在河边等待能够抓他替身，找个替身来，他就可以超度了。可是他每一次他抓到替身的时候，那天就很可怜，一不求饶的样子啊，他就不忍心啊，所以他就放他走，他宁愿放别人走，让自己
继续当鬼。
后来当了好多年，一两百年以后，被这个
一两百年好长哦，
被那玉皇大帝感动了。哦，这个人真是不错，是鬼是啊，所以把他从鬼界升为神，他就变神明，变成一个地方的城池的保护神了，就叫城隍爷。所以意思说，这个神鬼之间是可以互变的、互通的，所以鬼可以变成神，神也可以变鬼，就好像人好坏这样子。所以如果这是民间宗教对着鬼的态度，可是民间宗教并没有魔着的，魔是一个魔，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心灵的状态，或是一种邪恶的气氛。
是，
比如说我们走火入魔，入魔所以就不是走火变鬼，不是啊，走火入魔就变成那个魔化，或到那个极端的那个邪恶气氛里面去。所以魔鬼魔只是对中国来说，魔是一个形容鬼的一个形容词，但是
只是一种心态上心理的一种状态。
当然民间宗教里面对鬼的分类还有他们自己的不同点不同的角度。
今天非常谢谢赖孝忠神父到节目中给我们提供这么精彩的内容，这是欲罢不能，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